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胡医师。你好胡医师，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在您最近的一期视频里面啊，看您谈到了玉米，那我觉得很多人呢都很喜欢吃玉米呀，特别是夏季到了，玉米就上市了，各种各样的玉米都有很多。但是好像对于中医来讲，玉米也是一种药材，所以想请您呢在我们的节目上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啊，我们怎么样来善用这个玉米，该怎么吃能够得到它的最大的好处。
玉米它就是五谷类嘛，五谷类的食物吃起来那么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得到养分啊，所以中医古时候的讲法叫做五谷为养，就是五谷呢就是养人的。其实呢古时候的人啊，他没有营养这个名词，而是有营养这个动词啊，他就是说养人，其实就是他能够营养人。营养人的什么呢？营养脾胃，意思就是说能够把脾胃给变好的，那跟现在人的这种营养的概念就不完全一样了。
哦，所以为什么这个玉米会对应到脾胃上呢？胡医师，就是因为
它
是谷物嘛，
这个所有的
就对脾胃普遍都好。
所有的五谷类都营养到脾胃啊，都营养到脾胃。可是玉米啊，它现就是依照现代的研究来看的话呢，那玉米呢也有很多种，对不对？其中有包括了黄色的甜玉米啊，还有就是有各种五颜六色的，像紫色啦、青色啦等等的这样子的五颜六色的这种玉米。好，现代的研究认为，这种色素的东西，黄色素啦，还有紫色的啦、青色的啦，有什么就称之为什么玉米黄素或者是什么花青素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就认为都跟眼睛有关系，眼睛里头有一个结构叫做网膜，叫视网膜。视网膜呢，它里头富含神经细胞啊，它就是用来感光的，感光的颜色、感光的这个强度的这种细胞都在视网膜上面。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东西的形状啦、颜色啦、五颜六色的漂亮的东西啦等等，都是靠这个视网膜上的这种神经细胞。那么现在呢，他说这个玉米黄素也好，什么花青素也好，还有叶黄素也好等等，这些他们都有这种营养这种视网膜的感色细胞的，就是感觉色彩的那个细胞的一个功能。因此呢，我们才说玉米或者是它的这个作用不只是对于脾胃，而是可能有神经上面的一些个效用。
是对视神经是吗？还是
我这样子哈，视神经是从视网膜的这些神经细胞呢，他们的这个叫做他们的神经纤维的一个集结，称之为视神经。而视网膜这地方是视神经细胞，是它是神经细胞的本体在这个地方，而它的纤维呢结合成为视神经，然后呢送到脑里头去，我们才能够感觉到颜色，感觉到光的强度等等。
嗯，讲到这儿，我让我想到了我认识一位朋友，他60出头，他因为也是坐在电脑前工作，就是前一阵他突然就觉得自己眼睛太疲劳了，视力大幅度下降，甚至看东西都有点看不清了。这种情况下，如果用吃玉米的方法，或者是吃点什么对眼睛有用的营养素的方法，胡医师，您觉得他能解决问题吗？
这个很难说能不能解决问题啊。你说吃玉米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大概是很难的。最主要的是神经细胞，你知道吗？我们所了解的所有的神经细胞都是一样，假如说它已经坏了，就是或者说已经死亡了， 那那个细胞呢，就永远没有再回头的机会。也就是说，你的神经细胞它是非常重要的，它万一有了什么差错，那一个细胞死了就死了，它没有再生的能力，就是没有任何一个 regeneration 的作用，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那么这个神经呢，只有它还活着，它的细胞还活着，才能够让它的神经纤维继续长好。可是神经细胞死一个就少一个，没有再生，没有那些能力了。
哦，这个身体里面有很多部位的细胞其实是可以再生的，是吗，胡医师？但是，
哎，对，比如说你的肌肉细胞，它可以一再的分裂，一再的长出来。那这个当然这个也是有它一定的限制啊。那假如表皮细胞或者是像头发这种这个毛发细胞等等，那它就是可以一直长一直长，长到这一个细胞死亡，那是很不知道很多久的时候。为什么它一直长的时候，就是说它也一直在分裂的意思。所以这个，而可是神经细胞呢，几乎就没有再分裂的这个可能性了，除非你重新搞一个所谓的干细胞进来。那但是这个是很困难的了。
那除了眼睛部位的神经细胞，我们其他身体部位的神经细胞，包括大脑啊，
一样的，所有的神经细胞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死一个少一个，所以呢，人的头脑可不能随便受伤，就是这个意思。
哇哦，那这一点还真的提醒大家要注意了。那像咱们的视神经有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他们就死亡呢？
例如说你看特别强的强光，或者用镭射光把你的这个眼睛里面照射几下子，那当然医疗目的除外啊。假如说你经常的碰到这种强光，也可能造成问题。吃到的东西有毒性的，也可能造成问题。还有就是用脑用的就不用眼睛用的过度了，都有可能发生。
胡医师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数字，或者说您有没有一个印象，比如说我们人在60岁，我们的视神经细胞会有20%多就已经死亡了呢？
这个我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数字统计，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些视网膜上的细胞也是相当相当多的，而这么多的细胞呢，假如说有一小块给搞坏了，那就那一小块的细胞就不能够再回头了。所以呢，有的人年纪大了，他的细胞这个视网膜细胞因为没有好好的保养，以至于有一块缺损了，就一块缺损，所以他看东西就少了那么一块。那同样的这个细胞呢，它没有，就是也没有任何的再多生出来的这种能力，所以几乎就是没有办法。
哦，那像我们平时，比如说回到我们今天说的玉米，多吃一些这种可以营养自己眼睛，特别是神经细胞的这样的食物，是不是就会减缓这种死亡的一个过程速度？
不会。你这个死亡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的，可是呢，它利用这个叶黄素或者花青素等等，它是让视网膜上的细胞营养了，就是让它能够做最好的功能的表现。但是它也假如说有一颗细胞死亡了，那就死亡了，没有别的办法，它只是让它表现得更好而已。
哦，了解了。所以并不是说吃玉米就能够解决眼睛出问题一个现象哈。
对，是的。
讲到这里我们就会想到中医了。中医看眼睛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是说你仅仅是用眼疲劳的问题，或者是营养缺了哪一点点的问题，也可能是不是还联系着你的，比如说你的肾啊，还是你的肝啊，还是哪里。
用中医的概念的话，神经系统可能跟肾比较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常常会说，哎，你就把肾啊，要补一补啊。所以中医常常讲补肾补肾，就这个意思。但是实际上，眼睛呢，却是跟肝和肾都有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器官，因此呢，你必须把肝和肾 都好好的保养，那么这样子的话呢，眼睛才不会变坏。
所以我跟我家邻居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你看我这眼睛，我从八几年初的时候就开始做电脑工作，天天坐在电脑前，哎，可是现在他的眼睛也没有什么眼干或者是什么眼疾这样的问题。那和他对比而言，很多人，像我们很多工程师甚至是年轻人，坐在电脑前虽然没有那么多年，可是就很快的眼睛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是不是说明这样的人他就有可能是他的肝啊肾功能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这个哈、啊、就只有通过临床上的一个测试才知道，我们都不会说是随便的就讲他肝和肾已经发生问题了，因为你的神经细胞等等，你不要去故意强害他啊，就是说你不要说是哎这个晚上太晚了不睡觉啦，看电视啊，看电脑啊，看 3C 的任何的产品看的时间太久了，那这个蓝光也好，它的什么各种不同的那种色光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视神经细胞、视网膜细先是影响到视网膜细胞，然后再影响到视神经细视神经去了，那么这样子的话都是问题。
讲到这儿呢，我们要休息一下啊。关于玉米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对我们人体，我们广告过后回来再请胡医师跟大家继续分享。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如果听众朋友有问题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那胡医师，既然讲到玉米了哈，都说玉米身上有一个宝，贵比黄金，就是它的玉米须，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讲讲这个玉米须真的有这么好的功效吗？
玉米须啊，它是能够有利尿通淋的作用，所以利尿通淋就是说小便里头啊有不管什么细沙子啦、结石啊，或者是小便里头还有一点黏黏糊糊的黏液呀、之类的，那它都有这种就是通它的作用，也就是把这个所谓的里头的这种不好的东西把它给去掉，以至于让你的小便很顺利的能够排出，这个就利尿而通淋。所以呢，我们常常利用它来治疗现在所有的一种疾病啊。现在人们都知道它里头可能有一点细菌感染了，叫做尿道炎或者是膀胱炎之类的。还有呢，就是膀胱里头或者尿道里头有结石或结沙子不能够出去，那么我们也利用这样子的一个通淋的一个作用，就把它给排除出去，以至于这个什么结石啦、或者是尿路感染啦、等等，都可以被玉米须给解除。所以呢，我们常常使用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办法，使得人有一些很痛苦的病呢，也都可以一下子解决了，是这样一回事儿。
这听起来是真的吗？就是确实你都有一些小沙粒或者是结石都可以排出来。
是的，其实哈，根据临床经验，就是说所有的这种小便不通啊什么的，我们假如说能够利用一个利尿的一种药方子或者是药物，常常都可以。例如我们讲药方的话，什么八正散啦、五苓散啦、五苓散啦之类的，都能够得到一些缓解嘛。那假如说用中医的另外一个概念来讲，就是说它是因为气化不良啦，或者气虚啊之类的，那么我们就用一点补虚的方子也可以，用补虚再加上利尿等等的方式呢，可以把这些尿让它排得很顺利的出来。那么除了这以外呢，还有某些药物，例如玉米须啦，或者是车前草啦，还有瞿麦呀等等，这些 它就是可以把那个细沙子啦或石头把它给排除出去，那就利用这样的方式，这个病情可能就获得减缓，甚至于治愈了，是这样子概念。
嗯，好的。那胡医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哦，就是，讲到玉米须利尿，因为好像常常听到人都是说自己，就是说有这样的状态比较多，像什么尿频呐、尿急呀比较多，反而好像听谁说自己没有办法小便，好像这个听得比较少。那玉米须它是从一个什么样的原理上能够帮助人？能够顺利的小便呢？或者是说，再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会导致小便不通畅呢？
好，我们中医的概念跟西医的概念在这上面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中医呢，他认为是要通，所谓的通呢，就是说让那个管子里面哈，就是不管是尿管呐、尿道啦等等这些个管子里头啊，或输尿管，或者是尿道等等这些地方，它是让它永远的让它畅通的。你只要畅通，它自然的就要小便就出来了吧？那么这种想法哦，那么在中医就有所谓的你的气虚呀，或者是这个尿管不通啊等等，那么我们就要破它，就是要把这个气虚的要补，假如说不通的要破，我们用破的方式把它给改善过来。那么西医方面呢，就认为可能结石啊、粘液啦或者什么东西在里头结住了，那要想办法把它弄开来的话，假如说有药物就可以用药物把它弄出去，药物不行了就要用什么，例如说导尿的方式来去把这个小便的那个几个通道，包括了尿道，包括了膀胱，包括了输尿管，甚至于包括了这个肾盂啊等等这些地方，把它给通开，那么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让尿跑出来。当然了，西医现在有这么多的这种工具，中医也有很多的利尿等，或者是破气的、补气的这种工具，都可以让这个病情给改善。甚至于中医还可以利用针灸等等方式，也能够改善一部分这种病情。当然，就看各个医生。他有什么样的本事，他就用那个本事来把这个问题解决。
嗯，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吃玉米须帮助你可以利尿，那比如说吃西瓜也可以利尿，是不是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呢？
两个是不同的机理作用哈。西瓜它是利用它的瓜氨素，让那个让这个肾脏这个地方的尿能够分泌尿液多一点，那当然这又要从为什么能够分泌尿液多一点呢？就是使得脑下垂体的这里的一个 hormone 叫做 ADH，让它减少一点，那么这样子肾脏这里就分泌泌尿就多一点，以至于能够排尿，它是完全不同的机理作用，而玉米须呢，它却是直接作用到肾脏跟膀胱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机理而已。
哦，好像殊途同归那种感觉哈。那么反过来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有些人，他经常就要跑厕所，因为他经常就想小便。那对于这种人来说，他是不是就不太能应该喝玉米须了呢？这种汤或
不
者是
是这回
茶
事，反而相反的。例如
啊？
说，你说小便频繁，但是呢，我们中医的讲法是小便频繁而泻，就是说，就是频繁，但是呢，每一次的量少，或小便频繁而每一次的量多，那它就是不同的东西了，不同的这个病理机理了啊。例如说，小便频繁而少的话呢，可能是这个泌尿少啦。或者是这个有尿，但是呢有阻塞了，不能排出来呀。那这样子，我们用特殊的治疗方法喽。那假如说是小便频繁而量大的话，那这就完完全全是肾脏或者是这个脑下垂体的问题了。那于是呢，我们就会从 这个方面来治疗。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会经过不同的分析而用不同的药方来治疗这些所有的问题。
嗯，那假如说大家夏天你买到的玉米啊，有新鲜的玉米须，不想浪费它，想煮点茶喝，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症状适合喝这种玉米须汤呢？
那你说假如夏天的时候这些谁都适合啊，因为吃西瓜也是、哦、也是一样，谁都适合，只是适合吃的多一点或少一点，你试试看你能够利一点尿，让这个身体的热很快的给这个解开来了，就不必要再多吃了，对不对？你吃西瓜也是这样，那同样的玉米须也是这样。而且我们中医古时候把玉米须就是当做一个药来看待的，把西瓜呢反而也曾经当做药，但实际上大部分的人是把它当水果来吃，是不是？所以也就是说它这个作用不完全一样的话，当药就要慎重的处理，当食物的话呢也要慎重，但是呢就比较少一点禁忌，就这个意思。
嗯，那么说玉米须适当的喝一喝就可以清热利尿哈，听起来好像还可以帮助把夏天身体里面的假如说有热气或者是燥气能够排出来，可以这样理解吗？
哎，可以这样理解，并且呢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很可能把肾脏里头的问题也解决。肾脏里头例如说有的时候它由于这个肾丝球体啦或者肾小管里头的一些个病情，造成了小便里头有那所谓的蛋白质啊什么东西，我们在医学上就称之为蛋白尿啊，或尿蛋白太多的意思。那这样子的话呢，玉米须也能够达到这个就是修补它的作用，以至于让尿蛋白不会太多。
哎，那想讲到这儿，可能大家想了解一下这个玉米须怎么，这个茶汤怎么样做？胡医师可不可以再给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
其实很简单，玉米须就是拿来煮一煮，然后呢喝那个汤就可以。你稍微浓缩一点，也就是说煮的久一点，把那个把水挥发多一点去掉的话呢，那么这个比较浓一点的玉米须汤，它就是一个治疗，不但是消暑，而且甚至于是治肾脏病的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处方。假如说它再能够加在什么，例如五苓散或者是这个八珍散之类的里头呢，它又能够有通淋去这个结石的作用等等，还有呢甚至于也可以消除所谓的男性的射弧线的问题都有可能。
最后喝这个汤的时候，玉米需要吃掉吗？还是要扔掉？
玉米须我们是不吃的了，它并没有那么好吃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假如说哎，你要收集玉米须不容易的话，你就到中药房就可以买得到人家已经晒干了的玉米须。
哦，所以你随时都可以拿过来自己像泡茶叶一样就把它煮一煮当水喝。
哎，是的，不是泡茶叶，而是煮一煮比较效果高。因为你这个泡茶叶的话呢，尤其新鲜的你也泡不出多少东西来呀。
嗯，好的，讲到这儿呢我们再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也为听众打开哦，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到888-275-1628。那胡医师，今天您跟大家分享的是玉米啊，玉米其实市场上还蛮多的，嗯，特别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就是现在转基因的玉米挺多的，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在选择玉米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这个就很难了哈，因为转基因的东西啊，我们简直防不胜防。但是呢在美国还好，美国啦加拿大等等这些地方它还好，它有这个，它在这个卖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上面会贴一个标签，那个标签是四字头的是什么呀，七字头的是什么呀，这些东西。那在别的地方还不一定有这个，所以呢我们要说能够找到非转基因的就是正常的东西的话就比较困难。 当然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困扰的一个问题啊。那假如说你自己种东西，那是最好，对不对？你不能自己种东西，
是，但是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哦。
对，好，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是很难很难的，我也没有任何的解决之方。
就是大家如果多掏一点钱哈，买有机的玉米应该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
哎，是的，是的。
我自己到市场上有的时候挑玉米哦，因为有不是你每个商店都会有卖有机的玉米的，有的时候看到商场里面放着一大堆，然后大家都在那儿去抢哦，然后我就会拿着先闻一闻它的玉米须的那个部位，因为我自己认为哦，如果是在农场里撒农药的话，它应该是那个部位会比较事先的就会染上农药。但是我不知道我这种个人经验对不对哦，胡医师，有的时候有的玉米一闻那个部位玉米须，确实我能闻到很强的农药的味道，有的就是没有的，所以我个人
就这样子。那这样子非得要跟你学习怎么样再把这个自己的
用鼻子、啊、
鼻子要不然就养一只狗来闻了。开玩笑开玩笑。
嗯，哎，其实啊胡医师还真是的，我自己一个朋友家的狗啊，他吃鸡肉的时候你递给他，他先闻一下，如果这个鸡肉是有机的他就吃，如果不是有机的他不吃。
嘿，这么灵性的狗啊，
比人都灵哦。他人你、
对，
靠闻你是靠，甚至你靠吃都分辨不出有机，可这狗可以的，它可以识别出来有机的。
狗可以啊，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实验室里头啊也是弄的有一些这个类似农药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啊。那我们用什么东西呢？有的实验室里头它因为用的这种毒性的东西比较多，那它就养鸟。那只要看到那个鸟在那抽筋了，那我跟你讲就一定是有问题了。因为什么？鸟对于很多的农药是比较起来敏感的。另外还有一些昆虫也是对农药很敏感的，那它抽筋了啦，或者是脚一直这个不安宁的在那里乱抓呀，那这大部分就是说有一点点毒气外泄了，也就是说那种有点类似农药之类的这种东西就跑出来了，因此呢他们都可以先知道，因此这样子的话人们呢也因为自己的感触能力不够好，但是看到这动物有这样子的变化了，赶紧就逃出实验室再说吧。
嗯，那胡医师，就是有的人他会觉得说，哎呀，没事儿，因为什么 FDA 都说了，你这是在标准范围呀，FDA 都 approve 了，觉得有一点农药残留好像都没有事儿一样。嗯，对于小动物来说，它会那么的敏感。您怎么看对于我们普通的人，你食用比较多的这种转基因的食物或者是喷洒了农药的食物，会不会有问题，还是根据每个人个体你的排毒能力你身体强壮与否而不同？
这个我就根本完全没有在这方面
没有标准答案，
就是没有在这方面做过下过功夫啊，去做过任何的 study。但是呢，至少的我知道的就是转基因食物呢，不管怎么样，能够少碰是最好。只是我们现在因为人们觉得，哎，全世界的这个粮食危机呀、人口爆炸的问题呀，都在这上面去想，因此呢，就会觉得，哎，利用转基因食物，它可以抗虫害，可以这个保质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在这个饥荒年代，人们就可以有东西吃了。但实际上，人并不是说只有靠食物，多吃食物而能够怎么样的。可是吃了食物，假如说不好的话，很可能就让你造成了一些问题。这个我想大概是绝对的，放在哪里都通的。因此呢，不管怎么样，还是多注意一下自己的食物来源是什么比较好些。
如果大家有可能的话，还是买有机啊，因为转基因的话，毕竟有很多大家对它的一个担忧，说可能会带来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但是这里也有一个让人困惑或者说迷惑大家的地方，胡医师，就是现在有的玉米转基因的它反而就是看起来特别漂亮， 粒儿大呀，饱满呐，也没有害虫啊，上面，对，所
对呀，
以。
所以这个东西也就是我们最 confuse 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它就是转基因呢，就是把那个基因改变成为就是能够抗旱、抗虫、抗很多东西，以至于那个长得特别漂亮、特别好，那就是那这个都是现在科技可以做得到的。因此呢，我们也就吃了很多有关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你说看到个儿不饱满啦，或者长得比较没那么漂亮的啦，可能这种东西呢，人们也会说这东西这样子不好看，我也不想吃。那结果呢，你就不吃这种好东，不吃那种所谓有机的好东西，而要吃了那种转基因的，看起来好的东西。那这样子就这个就是个人选择吧，因为他在卖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也不会骗你说是啊，我这个不是。就是我这个是有机的，我这真的是很好的，他不会骗你，他至少的他有机不太好看不好卖相的那种东西呢，它反而是比较好一点，也不一定，所以这很难，我们很难去评估它。
在我们湾区还好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各个有些城市，它会周末的时候有农夫早市嘛。我们 suppose 那个早市上好多就是农民他们来卖的那种玉米呀，感觉上会比超市里买到的会好一点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选择吧。那还有一点时间，胡医师，假如说我们都已经吃进去了。从动用身体排毒器官的这种功效来帮助排一些身体的一些毒素的话，中医怎么看这个问题？或者说中医有什么办法帮助我们身体排毒呢？
好，已经吃进去的也，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是真正的把它给弄掉啊。但是我们可以，不时的排一排身体的毒，例如菊花就是一个很好的排毒的药物药材啊。除了菊花以外呢，甘草也是排毒的药物，金银花也是，还有呢，黑豆也是啊。假如说我们把金银花跟甘草煮在一起，或黑豆跟甘草煮在一起，大豆跟甘草煮在一起，还有呢就是绿豆跟甘草煮在一起，这些都是能够排毒的一些个中药材。假如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看用黑豆啊、大豆啊、绿豆啊，或者是金银花呀这些东西来跟甘草煮一起，不时的排一排，我们打过针、吃过药的这些毒。我想大概对身体也是蛮好的，甚至于转基因食物的毒也可能因为这个东西而排除出去。
哎，如果要是能这样还好哈，亡羊补一下牢。那么
哎，
那
对。
甘草它自带一点甜味儿，可能和您刚才说的绿豆、黑豆的在一起煮，在口感上也会增进一点，是吧？
哎，没错，而且它也真的就是去毒的。所以呢，我有的时候让我的病人就是说，你先给我去了毒，然后再来吃我的药，效果更高。
OK，看来这些很平凡的食材啊，或者是药材，如果大家平时呢能够善用的话，也确实日积月累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正向的帮助哦。好啊，胡医师，那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知识，咱们时间也到了，感谢您。
好，谢谢大家，再见。